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出阵御疾，建元发号，是为静平元年。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也从南海东岸的勤政殿搬到了南海的孤岛之上，瀛台。勤政殿啊，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所在。而瀛台呢，2014年习近平在瀛台含元殿接见奥巴马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你现在坐的地方就是当年慈禧老佛爷囚禁光绪帝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心境，但这从古到今的皇上，无论是大权独揽还是沦为阶下之囚，哪一位不是孤家寡人呢？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和奥巴马说起这中南海最初的主人，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叱咤风云、毁誉参半的枭雄袁世凯。百年之前啊，袁世凯给这块地方起了一个新名字，叫中南海。逝者如斯，百年之后的中南海如今又是什么模样呢？习近平、李强、蔡奇这些人在中南海的哪里工作呢？中南海的布局又折射出中共高层政治怎样的格局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中南海的故事。至于中南海是怎么从金朝的燕京八景到修元大都的时候才把这太液池包入皇城，再到明清两代渐渐修成如今的样子，中国小学教科书上应该都有，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我们直入主题，就从现今中南海的布局说起。有人说中南海分为中海和南海，说的没错，但是呢不好理解。我偏向于呢把中南海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啊，就是从新华门进来，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北区呢，则是从北门进来是国务院。这南区和北区之间，则是从西门进的西区。而这个西区啊，也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隔开，成为了这中国两大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缓冲地带。那么我们就先从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也就是南区说起。首先是新华门。新华门啊，是中南海的南门，现在呢也是正门，位置大概在长安街中段偏北一点，原来叫做宝月楼，民间呢俗称望乡楼。为什么叫望乡楼呢？因为宝月楼地处南海之南，墙外啊就是回子营，大清的时候啊住着的都是从西域迁来的回民，因此啊乾隆年间的好事之徒就说了，这宝月楼啊本是皇上为香妃建的，每当香妃思念西域之时，就会登上宝月楼看看墙外的回民，望一望啊墙外的清真寺，了解乡愁啊。这个传说呢越传越广，以至于北京的老百姓啊都忘了它其实叫宝月楼，而都叫它望乡楼。那么这望乡楼又是在什么时候成了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而不再是皇城墙里的一个楼呢？这样就说到袁世凯了。袁世凯啊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皇上呢住在紫禁城，他呢则选了紫禁城西边的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和宣统帝做邻居。1913年袁世凯又把西苑三海当中的中海和南海辟为大总统府，这才有了现今的中南海。刚才说的这个宝月楼啊，也就是望乡楼，地处中南海的最南端，于是袁世凯索性就把望乡楼南面的皇城墙也给拆了，搞了个量化工程，把这个望乡楼啊亮了出来，就成了中南海的正门。新总统新气象嘛，袁世凯还给这望乡楼重新起名新华门。称帝之后，中南海也改叫新华宫。当年啊，袁立准的一首管阁体亲题新华门匾额，至今仍然悬挂于中南海之上，也见证了袁世凯称帝、北平沦陷、改革开放、六四学潮等等等等中华民族这百余年来的治乱兴衰。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有人开车冲击新华门，我是真不知道这位大哥是怎么想的。且不说这新华门守卫森严是冲不进去的嘛，但就算你冲进去了，面前不还有一堵巨大的影壁墙吗？本朝太祖高皇帝御笔亲题要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尔等怎敢放肆呢？退一万步说，就算你是铁骨钢筋冲过了这堵墙，一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无垠的南海。没错，习近平呢的确是住在这南海的瀛台之上，但人家每天是从北边的石桥进出瀛台，你从南边的这个新华门进来，没有桥也没有船，如不是轻功水上漂功夫了得，那就要像梁山好汉张顺，水下浮浮得七日七夜，浪里行行得一根白条，否则大概率是见不到习书记的呀。习书记所在这个瀛台是中国天字一号人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但毛泽东是个例外啊，他就是不住瀛台。文革前毛泽东住的是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开会呢则是旁边的颐年堂。文革爆发之后呢，毛泽东就开始往中南海的这个北边转移啊，此后呢一直住在中海西岸的游泳池。8341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慈曾经说，赫鲁晓夫58年和毛泽东一起游泳的事儿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游泳池。但是呢，毛泽东最终死其实是没有死在这个游泳池，而是死在游泳池南边的202别墅里边。而毛夫人江青呢，则是住在春藕斋西边的201楼。1976年，江青正是被刚才所说的这个张耀慈啊，在201楼给亲手抓了起来。听起来啊，毛泽东住202，江青呢住201，好像啊是挨得挺近，但其实不然啊，这些都是江青同志自己没事编的号码。其实呢202和201相隔是108000里啊。毛泽东的这个202别墅啊都已经靠近西边的怀仁堂了。江青的201楼呢还在毛泽东原来住的这个丰泽园颐年堂的这个边上。颐年堂啊就是毛泽东当年召集中央领导人开小会的地方。江青挨着那个春藕斋呢则是跳舞和放电影的地方。十八大预计之后，习近平就按惯例入主了瀛台。四面环水，易守难攻啊。而习近平的办公室呢则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中国国家主席办公室和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三个机构一起提供服务的。很多人老说中办中办的，其实啊并不是特别准确。其中啊，中共中央总书记办公室和这个国家主席办公室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从十八大到20大这10年间都是由丁薛祥出任办公室主任。20大之后呢，丁薛祥入朝，习近平又挑选了一位他在浙江时期省委办公厅的旧将，70后的韩世明来当主任。而军委主席办公室的主任呢，自从十八大以来一直都是跟随习近平从浙江、从上海一路上来的贴身大秘钟绍军。钟绍军啊，现在也是习近平在军方的幕僚长，1968年末升任啊，即使到了2007年的21大也还不到59岁。随着李强、蔡奇这些老臣子逐渐老去，钟绍军、韩世明在未来10年很快都将迎来职业生涯的巅峰。现在网上广为流传的陈吉宁、袁家军等等要在2027年21大上逐步接班的推测并不准确，固然他们会是习近平21大后执政团队的一份子，但陈吉宁这些人啊，可都没有和习近平朝夕相处、被领袖近距离长期考察的经历啊。而我们都知道，习总又是一个偏爱任用身边人的领导，相比之下，钟绍军、韩世明在未来的政治角逐当中无疑是别具优势。扯远了啊，说回习近平所在这个瀛台，这是个四周都被碧水环绕的小岛啊，小岛上的建筑呢也完全是按照蓬莱仙境的易患模式来设计的。2014年奥巴马登瀛台的时候，习近平为他安排路线就是先从链接北岸和瀛台的汉白玉拱桥登岛， 过桥后呢，顺一慢坡台阶拾级而上，迎面啊便是降銮阁，是为进入瀛台的正门。降銮阁呢，它背南而面朝北，高两层，宽七间，左右两边延展出来双层的回报楼，各有19间，实际上啊，就是两座架在半空中的走廊。奥巴马和习近平穿过这降銮阁，跨入含元门，进入门院，也就来到了瀛台正中的主体建筑含元殿，这是囚禁光绪的地方，也是习近平平时坐在龙椅上会客听政的地方。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来给习近平述职的那次，就是在含元殿。这边完事了，再去给李克强述职呢，则要穿过整个中南海，再到北边的紫光阁。当年啊，奥巴马和习近平在这个含元殿上说了一会儿话，说完话呢，又移步到了南边的香椅殿吃饭。这个香椅殿很有意思，因为它正建在一个坡上，所以啊，香椅殿的北立面是单层建筑，南立面呢就变成了一个两层建筑，也叫蓬莱阁，所以从外面看啊，是一座殿阁一体的奇特建筑。当年啊，康乾二帝经常在这里宴请王公宗室。蓬莱阁的二楼呢，还有一个茶室，品海品茶，视为一景。饭后，习近平领着奥巴马啊，是一路向南，其实也没走几步路，就来到了瀛台最南端的迎勋亭喝茶。这个迎勋亭啊，是正对着新华门，和新华门呢隔海相望，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水波荡漾啊，都可以算是中南海里风景最好的地方。那天的茶一直喝到晚上11点多，夜色深沉，两个人这才走出迎勋亭，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刚才说了，中南海的南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那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瀛台，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哪里呢？其实啊，如果习近平想去书记处了，那他就从这个奥巴马刚才走过来的这座链接瀛台和北岸的汉白玉石桥下岛登岸。一上南海和中海之间的堤岸呢，正面对着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也是习近平储君时期的办公室勤政殿。而现在勤政殿的主任早已换成了主管党务的中共第三号人物蔡奇。其实啊，我老叫他勤政殿是不准确的，因为真正的勤政殿早在民国初年就被拆了。现在啊，蔡奇他们工作的地方其实是70年代全请一方的汪东兴在原来勤政殿的遗址之上花了690万人民币给自己建的一处府邸，直到他下台之后呢，才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地点。这个690万人民币是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毛泽东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工资降为三级，也就是每个月404块钱人民币。到了1970年代呢，大概是每月600多人民币。换句话说，汪东兴给自己修的这个勤政殿需要10000个毛泽东不吃不喝干上一个月才能建成，或者一个毛泽东不吃不喝干上10000个月，也就是1000年才能干成。又扯远了啊，说回习近平和蔡奇的事儿。二十大以来，大家都很好奇习近平的这个左膀右臂，李强管政，蔡奇管党，每次七常委齐聚，看起来啊都是李强在前，蔡奇在后。然而他们两个人究竟谁的地位更高呢？或者说直白一点，谁和习主席走得更近呢？如果单单从这中南海的布局来看，习总书记所在的瀛台和蔡书记所在的勤政殿相隔咫尺，而李强在哪里呢？刚才说了，我们把中南海分为南区和北区，习总书记在南区的最南端，李强呢正在北区最北端的监国摄政王府，也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换句话说，习总书记和李总理之间相隔着的确实是这中南海里最远的距离。距离产生美了，是不是？1909年， 宣统帝登基之后，开始给他爸爸载沣盖了这座王府，但没想到3年之后，大清国都没了，王府还没有盖好，民国政府啊，只好又接着盖，作为国务院的办公地点。这座集两朝之力修建的府邸，也算是麻雀虽小，五脏俱焚了。根据现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前身，也就是中南海办事处的同志们回忆，1949年的4月中旬，周恩来啊，有一次来摄政王府探望老朋友，都已经要临走的时候，突然又被这王府西花园满院叶繁花茂、芬芳吐蕊的海棠花所吸引了。周恩来心想，哎，这好啊，小超啊，他肯定喜欢。于是当年十月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钦点摄政王府作为国务院的办公地，自己呢也从丰泽园搬来了西花园的西花厅，这一住啊，就住到了1976年去世。摄政王府里边与西花厅对称的呢，则是李先念的东花厅。东花厅的建筑风格和西花厅差不太多，也是前后两进的院子，只不过呢，李先念的正房坐南朝北，前院没有假山水榭，但却同样呢长了很多海棠树，而且啊，李先念的海棠树比周恩来那边的还要大。多年来，李先念一直号称自己这东花厅里的海棠树才是中南海里最大的那几棵，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再下来就是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了，以前是温家宝、李克强，现在呢是李强，都在这里办公。在北边呢，则是为领导服务的国务院办公厅了。习仲勋当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北边办公，然后就是国务院的小礼堂和第一到第六会议室了。因为这个小礼堂啊，位于紫光阁的西边，所以说也被称作西楼大厅。现在啊，它是国务院开会的主要地点，比如说国务院的全体会议啊，国务院常委员会每周的那个会啊，都安排在第一会议室开。所以我们看这个格局啊，总书记和总理占据着东南海的一南一北，互不侵犯。平时啊，总书记和总理召集各自的部署开会，也分别是在各自的领地。中南海的这种分区格局，不仅仅是中国数千年来军权和相权分庭抗礼的象征，在共产党自己的政治语言里也有新的含义，那就是党政一把手的地位大体平行，党政分明，各管一套。比如赵子阳当总理的时候是国务院的人，办公地点自然在北区，他改任总书记后呢，成了中共中央的人，于是就搬到了南区的勤政殿办公，把北区呢留给了李鹏。那时啊，居于胡赵之上的几个政治老人当中，除了李先念还住在北边的东花厅不搬走，其他老人啊早都不住在中南海里边了。胡赵和老人之间都是靠文件往来传递信息，而中南海内部南北分区的惯例呢，实际上也是时刻提醒着双方党政要分开。这南北之间虽然没有隔墙，但如果你去中南海开会，警卫还是会限制穿行。有时候啊，中午吃完饭，警卫还会提醒呢，散步的时候不要越过南北的分界处。那么哪里是南北的分界处呢？这个南北分界处啊，正是隔开北区和南区，也是隔开党权和政权，隔开总书记和总理的当年国家主席的办公之所。比如北边的李克强要是想去南边找习近平的麻烦，从他的北区往南走，走不到一半就该有人出来挡驾了。横在此的正是西楼大院。在国家主席和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还不是一肩挑的时代，国家主席的办公室就位于西楼大院。比如刘少奇从1959年到1967年之间当国家主席的时候，就曾在此办公。同样，朱德元帅的办公室也位于西楼。当时啊，他先后担任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属于一个有别于党政之间的中间角色。正好啊，你就把周恩来和毛泽东隔开。 当然，西区名气最大的建筑不是西楼大院，而是怀仁堂。怀仁堂和整个中南海一样，都是拜袁世凯所赐。大清的时候，它本叫仪鸾殿，是慈禧老佛爷的一个居所。1900年庚子国难，慈禧仓皇西狩，瓦德西元帅鸠占鹊巢的时候，却不小心失了大火，把老佛爷的居所给烧了个干净。慈禧还京之后还不服气呢，于是重修仪鸾殿，后来又改名佛照楼。1909年慈禧就是病逝于佛照楼。当然啊，死在这里的可不只是慈禧啊。袁世凯称帝之前又把它改名怀仁堂，后来袁世凯的灵堂也是设在于此。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深意啊，一直把怀仁堂当作是举办国家大型高级活动的场所，比如政协第一次会议就是在怀仁堂开的，新中国的国号、国旗、国歌等等都诞生于怀仁堂，也就是诞生于慈禧的归天之所，诞生于袁世凯的灵堂。不仅如此，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拿下四人帮，结束一个旧时代，也是在怀仁堂。直到今天，又是不知道出于什么深意，中共中央政治局每个月开会大多数还是选在怀仁堂开。可能啊，人家无神论者都不讲究这个吧。而就在怀仁堂的西侧还有四间小房子，被称作西四所。这里的主人啊更加大大有名，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在西四所其实住了很长的时间。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复出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凡是他主动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也都在西四所开，包括像中顾委、政治局、书记处，包括所谓的中共八老们都曾经在此开过会。而邓小平这么做呢，也更使西四所成为了北区国务院和南区中共中央之间，也是不同权力集团之间博弈和缓冲的一个区域，形成了邓小平居中调停指挥、中南海南北分区党政分权的政治格局。就是这么一个相似的格局啊，甚至一度持续到了十八大之后。十八大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留给他的继任者习近平的就是一个南北分权的中南海，一个相对均衡的权力格局。北区啊，属于李克强的国务院，南区属于习近平的中共中央。但是说是这么说，每当初登大宝的习近平走下瀛台，又会发现这勤政殿里怎么也没几个自己人呢？很显然，这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领袖而言，是有些束手束脚，是有些难以施展了。其实啊，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留给袁世凯的也是一个权力分立的政体。五权宪法让宋教仁所把持的国会无限架空大总统。袁世凯作为那个旧时代的人可能还不知道，新时代的共和国原来也可以修改宪法呀，也可以千秋万代。他误以为只有恢复了帝制才能中央集权，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至于让泱泱中华毁于那些只说不干、空谈误国的议员和知识分子们之手，毁于那些企图分裂国家的军阀之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袁世凯宁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挽中华于水火，决心复辟。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16年的春天，中国却出了一位要再造共和、讨袁护国的大将军蔡锷。堂堂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才82天，旋即终结。袁公保这一世英名啊，也毁于一旦，一命呜呼了。只留下这座新华宫，后来成了新中国的中南海。
点赞、打赏、加关注，感谢您的支持。